阿弥陀佛。我们第三期的这个潜心引导文哈，到这就是上一堂课就已经这一期截止。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要那个附带学习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这个就是说文饰啊。那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对于这个密法大概有所了知，然后对于就是说在那个把这个密法哈引入到这个藏传佛教当中，那么作为这个尤其是前义教法的这个创始者莲花生大师啊，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一些功德呀，我们一定就是说有所了知。那么了知之后的话，像我们在这个不论你在祈祷，那么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具有这个三性的这个基础上去这个祈祷，那么加持力啊是特别大。所以我们主要在现在哈也是针对着很多的这个就是学佛者，有些的话是根本对于这个密法没有任何的了知情况下，那么随便的这个诽谤。有些人即便是了知的话，那么也是一种浅层次的，并没有说依靠这个校正啊，还有一些可靠的这个历史记载啊，那么对于就是说亲近传承的这个密法的这个传承啊，有一种正确的这个认识。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哈，通过仁波切为我们在就是说传讲。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就是说也是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加持，愿自己的这个相持当中，那么对于这里边的这个殊胜意义啊，那么能够引发这个就是信心和欢喜心。好，下面我们就开始。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请大家为了度化无量众生发起殊胜菩提心。那么我们在传讲之前哈，首先对于这一次听受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就是说大众的话，还是提一个要求，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话还是涉及了一些密法的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最好能够得受灌顶。如果说没有这个灌顶的话，那也最好对于这个密法呀，对于这个莲花生大士有信心没有这个邪见。如果现在就是在座有道友相学当中，就是说对于这个密法完全是持有一种邪见的这种情况下来去听受的话那现在的话也是最好就是说你不要去这个听受。那如果听受的话，肯定对于自己的这个相学啊是不利的不光是说密法是这样，在显宗当中最深深的这个法，比如说这个法华会上啊，还有一些涅槃的这个深深道理的话，那么佛陀也是要求弟子不能够有这个邪见，所以当时法华会上5000的这个就是四众弟子，那么当时也是退席，法会非常清净的时候，那么佛陀才宣说了这个非常圆满的这个就是法华的教义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边以下所讲到的，虽然还没有涉及到密法当中的一些内修、密修和这个极密修，上师为我们传讲的过程当中是依靠他的这个外修部分啊，那么对于我们从这个浅层次为我们做了一个介绍，但是它必定是属于密法部分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希望就是说听受者，那么在听闻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具有这个信心欢喜心的这个前提下去这个听受，那么对于密法当中所讲到的一些历史啊、功德呀、源泉呀有所这个了知就是说而且不断的要祈祷这个上师三宝愿我的这个相续当中不要对这个密法产生就是说一种这个特别大的邪见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现在哈已经有邪见的人尤其是那个就是说对于佛法还一无所知的人的话邪见也比较大，寻思分明也比较大的时候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为了自己好的话最好就是说不要去那个听受我们下面所讲的这个法义哈。所以这个就是说明白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在那个就是下面传讲这以下的这个法义过程当中哈那么上师主要是侧重在对于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一些是怎么样就是说出现在我们人间的，还有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等于是他的这种历史来源呀、功德呀、真相啊等等的了知。进一步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密法呀他的这种功德和这个就是历史有所了知的这个基础上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说不会对这个属于佛法当中的那么最深深的这个密法会产生邪见。基本上在以前的时候，主要是因为这个交通不方便，然后媒体的话也没有那么发达那么像我们在汉传佛教当中对于密法的这个历史啊、功德根本无法了知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会产生一些怀疑，乃至于产生一些诽谤。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21世纪现代的这个时代的话， 交通也非常方便，那媒体更不用说。所以我们如果说对于这个秘法不了知的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各方面的这个媒体来进行什么呢？首先在你想要发言的这个，就是发表自己意见的这个，就是说之前的话，首先对于这个秘法里边的这个内容啊，首先要所了知。了知之后的话，你不妨就是说跟我们在汉传佛教当中啊所讲到的这个禅境密律啊去对比一下，那么在秘法当中所讲的这个教言是不是跟这个就是说显宗当中的这个教言相违背。那么在对比之下的话，只要你有智慧眼目，只要你站在公正的这个立场上的话，那么必定会对秘法当中啊所诠释的这个甚深道理那么产生这个欢喜心。因为我们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哈，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大乘佛教应该都有这个信心和欢喜心，尤其是对于这个究竟一圣，那么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大乘汉传佛教当中哈，每一个大乘行人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承认的。那么秘法的话，我们在不断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就会知道，它是在这个三者了义来藏法门的这个基础上的话，那么在修法上啊依靠一些窍诀的这个摄持所以就是说可以现前这个即生成佛。所以从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它其实里边的一些这个直指啊，和我们在这个汉传佛教当中禅宗的这种直指明心见性的话，有它的这个相似部分所以就是说，只要我们的这个眼界打开，然后自己的这个心胸打开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下面哈所讲到的一些关于秘法当中还有就是说，尤其是莲花山大士的这个无与伦比的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的话那么不会产生邪见，必定会引发这个就是说信心。所以希望道友们也不要依靠这个先见为主的一种心啊，首先就是说持一种这个否定态度。你像我们在这个汉传当中最开始讲这个究竟一生一禅地也能够成佛的时候，开始没人相信，因为在这个圆满的这个大波涅盘经没有就是说传传到中土的这个时候，当时在这个道生法师在世的这个时候刚开始翻译出来的只是这个泥环经啊，它离环经的话只是大波涅盘经的这个就是说前面几卷，然后在前面几卷当中并没有说一禅地可以成佛，讲到了这个一禅地不能够成佛。那么当时的这个道生法师极具这个就是说敏锐的殊胜的这个智慧那么他由前面几卷的这个内容的话就推知什么呢？一禅地必定会这个成佛。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佛教团体当中引起了这个就是说一些非议啊，而且就是说普遍不承认道生法师的这种观点，认为道生法师的这个观点有违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内涵。而且道生法师以前也是经常阐述说那个造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个果报啊，然后造善业的话也没有这个果报大乘了的一些实相的这个观点做了这个阐述，当时就已经有一些这个不满意了。那么进一步说到这个一禅地也能够成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已经在这个就是佛教团体当中啊，大家共同就是说不承认他的这种观点，而且把他冰出这个僧团。但是当时的这个道生法师极具这个就是说这个一种这个那个不退转的这种信心啊，坚持自己这种观点没错。而且他发愿说，如果说我的这个说法错的话，那么愿我今生当中啊得一些这个恶疾；如果说我的这个说法没错，那么愿我在这个临终前做这个狮子座而这个圆寂。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当这个就是大波涅盘经啊他的这个就是说从北方然后传到这个南方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说翻阅了这个大波涅盘经，那么在后面明显讲到了一禅地能够成佛。所以这个时候对于道生法师的这个独特观点的话，那么大家就是说觉得开始非常惭愧，无法这个接受。但是最后的话整个这个佛教团体都那个就是说接受而且最后你像那个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汉传俗语当中说这个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当时那个道生法师被开除之后的话，到那个虎丘啊去对这个石头讲法，那石头的话讲到这个一禅地能不能够成佛的时候，石头都点头所以后来就是说当这个校正啊，也就是说大家就是说看到之后的话后来确实就是说对于这个道生法师的这个智慧啊确实非常赞叹，而且最后道生法师确实在那个讲法在这个狮子座上啊而实现这个圆寂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无上秘法的话也可以说是佛教当中啊它是这个最精华的，尤其是在这个大圆满当中是这个九圣之巅那这样子的话不要说了一个知罪的话就觉得心里边不舒服，然后我的这个宗派就不好，你的这个宗派就好，其实没有必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偏执。因为在佛法当中本身就是说也是有这个就是高高低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是说作为这个追求解脱的人的话，肯定就是说需求什么呢？跟自己最有缘而且就是说最殊胜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法门。所以就是说作为这个密法的话，在很多的这个佛陀授记当中也好，一些高僧大德、一些佛藏大师的这个授记当中，尤其是在现在五浊恶世众生的这个烦恼极为昌盛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密法的这个光明啊，会这个就是说照破这个就是说轮回的这个黑暗啊。所以对于这个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现在极为这个烦恼炽盛的这个时代的话，那么密法的这个加持是极为这个迅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应当把自己的这个心胸打开，首先就是说去这个听受里边的这个深深教义，看看跟我以前所讲的这个受持的这个观点相不相违，然后这里边的话有没有就是说极为殊胜的这个地方啊。那在一对比之下的话，确实就是说你会有一种什么呢，新的这个就是收获，新的这种发现。那么我们在这个就是说现在的话也是说佛教应该不像以前大家就是一概认为它是一种迷信，而且尤其在现在的话在这个四大宗教当中哈，佛教已经受到了这个举世公认，在2009年的这个就是国际那个联合宗教会当中当时就是说评比这个最佳的这个宗教奖的时候，世界奖了当时就是说200余会的这个就是说宗教界领袖啊，其实当时的这个佛教团体还不是很多但是大家都最后的话把这个一票啊，自己宝贵的一票，那么投入到这个佛教里边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佛教获得了这个最佳宗教的这个世界奖而且就是说当时的有一位这个就是说研究主管他也说过嘛，其实在这个佛教的这个教义当中啊在这个就是说，而且在这个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人类历史上哈，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依靠佛教而引发的。为什么呢？其实佛教就是说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个奖的话，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佛教的这个内涵，那么有两个比较主要的殊胜之处，一个是它的慈悲理念，是什么呢？非常平等的。不过是说在这个人类当中是平等，那么六道众生的话，我们要圆这个众生，修这个慈悲观。还有就是说佛教的这个智慧理念，因为在这个佛教智慧理念当中，我们可以看看佛陀一生当中所转的这个三转法论，针对不同根基的这个众生啊，因机施教，那么最后讲到了这个究竟的一些就是说显宗如来藏啊、密宗金刚圣的这个极为殊胜的这个道理所以就是说智慧的话也是说极为的这个超胜，然后因为他的这种理念不损害众生，这是他的这种根本，以菩提心之所以有智慧的话，也是为了依靠智慧的这种能力，以慈悲心来进行利益众生。所以在这个当时那个主管也是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因为这个就是以佛教的这个名义而这个产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也就是说非常赞叹啊，说在这个各大宗教当中啊，那么唯一的这个佛教徒真正实现了他们所倡导的这个宗教精神。因为在我们宗教精神当中，众生是平等的，然后一切众生都有这个就是说佛性啊等等的这种甚深法义。而且在这个慈悲理念当中也是说贯穿这个六道从来没有就是说为了护持自己的这个宗派啊，然后挑起这个战争等等的一种这个损害众生的这个行为是不会有的。所以就是说在行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也是说更加这个彻底等等。所以以此的话那么在这个佛教当中也是说有显宗、密宗、有小圣和这个大圣。那么对于密宗当中极殊胜的这个就是说法义的话，我们更应当就是说引发这个信心和这个欢喜心如果说我们现在有了这个信心和欢喜心的话，应该是说我们在这个无量世前的话，已经跟这个普贤王如来接下了这个就是甚深缘分。所以我们在极深当中啊，也会对于这个密法由衷有一种信心和这个欢喜心，也是极具有这个那个就是说福报和这个功德的。因为凡是任何一种这个甚深法呀，都不是说无缘无故，哎，我在今生当中偶然打开这个网络，我偶然听到的，那么都是什么呢？就是说自己在这个前世啊，曾经在无量佛前，那么发了这个菩提心，在行动当中闻受这个了一上的这个法门的话，也需要什么呢？在这个无量时当中，那么也是对这个佛前发下的这个菩提心，所以才会对这个大不涅槃的法门呀、法华的这个法门的话，那么有这个信心和这个欢喜心，进一步的来进行受持。所以就是说我们应当对于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在当今哈众生的就是说那个人类的这种思想哈极为的这个广阔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于在宗教当中啊真实的这个精华的这一部分，那么佛教的这种法义，在佛教法义当中的话又是最了义的这个密法部分的话，我们能够有缘遇到哈，确实就是说自己应当对自己啊来进行做一个随喜。而且我们在下面哈大家在修持也好，学习文思修的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学密宗的话，上师再强调要有一个次第。而且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对这个密法呀有兴趣是有兴趣，但是没有一种什么呢，真实的这个正知正见。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讲这个前进过程当中也讲过， 有些人的话对于这个秘法哎很想去灌顶，但是的话对于秘法当中最重要的要守持这个三昧耶界誓言这个部分的话，没有一种理念一部分的话比如说传法上师灌顶的上师也没有着重强调这个手持这个三昧耶的这个誓言，然后得法的这个弟子的话也没有什么呢哎，我得受了这个灌顶以后的话我一定要手持这个就是三昧耶，不能够破这个誓言，没有这样一种理念的话，那么尽管对这个秘法有兴趣，但是以此的话反而会让很多的这个人对于秘法产生邪见呀，然后自己的这个修法也不得这个法药，乃至于最后对这个秘法又会产生这个邪见啊，所以等等的话，因为我们什么呢没有对这个秘法的这个了知啊，有一个次第的这个了知。首先我们从这个它的历史啊、功德呀、那么大概的这个层次上了知，然后在修持上的话，那么像我们现在上师仁波切对我们的这个引导次第的话，那么在之前首先让大家什么呢要修这个前行，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菩提学会当中啊，那么共修这个五加行我们现在的话还没有进入什么呢不共内加行的这个部分，都是在修这个共同外前行，依靠这个共同外前行的这个次第哈，通过这个四种这个就是说共同外前行的这个引导那么让我们相信当中真实升起这个就是说对于世间的这个厌离心啊出离心，那么升起以后的话，那么再接着修这个菩提心，那么最后的话我们就是说驱入一些这个秘法呀，那么才有了这个就是稳固基础，不会像这个冰上的这个剑杵一般啊，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相信当中的这个见解呀、还有这个修行嘛，不容易这个退失会这个非常稳固，所以我们在学习哈，还有在自己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千万就是说不要这个一步登天啊，还有一些就是说把这个秘法的话当成什么呢，因为里边有一些这个气脉明点等等的这个观修，所以很多人就是说有一些这个在家人以前修过气功的，然后就是说很愿意接触这个秘法，因为他把这个秘法的一些这个修法的话当成是这个修气功所以这样来进行修的话，那么也是什么呢，不是在修这个解脱道，是在修这个轮回法所以这些的话都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秘法呀、没有正确哈一种这个就是清净传承下指导的这个就是了知文思修行的这个了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尽管对这个秘法有兴趣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根本不知道秘法所应手持的这个三昧耶界，有时候就把秘法当中的一些修行的话那么当成一种气功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再强调一定要按照这个前行的这个次第大圆满的这个前行次第那么一步一步来进行修的时候那么这样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的话，通过我们这一次学习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誓麦克仁波切的这个白莲花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对于这个秘法功德有所了知的时候，那么对于秘法产生信心和欢喜心那将来的时候就是说自己有这个机缘去求这个正行的话，那么必定就是在相续当中会得到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所以下面的话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七句祈祷文誓白莲花全知麦克仁波切著那么首先的话是这个祈祷莲师的梵文顶礼句，南摩格热班玛曼泽昔日班泽德恰亚德恰亚，然后这是那个就是说祈祷莲师的，那么依靠这个梵文来对莲花生大士做这个顶礼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首先第一个偈颂的话是也是说那个一种祈祷的方式那么顶礼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这里边讲到说三世真佛金刚持此刹化现海生尊无死至身持明王具得莲师救护众这里边讲到是这个三世十方三世那个就是诸佛呀，那么他的这个总集作为这个金刚持的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在这个法身界当中，那么他幻化这个报身，那么在这个报身当中又幻化这个就是化身，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刹土当中那么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南瞻部洲娑婆世界，那么幻化成这个海生金刚我们有时候也叫这个莲花生大士有时候也叫这个海生金刚那么他的这个本体是什么呢？无死的智慧的这个持名之王而且就是说是具有这个无与伦比殊胜功德的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在此的话，麦彭波切那么一边通过这个祈祷方式来进行，就是说顶礼莲花生大士，而且是什么呢？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救护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的可怜的这个众生所以我们等到下面通过那个福藏大师的这个就是介绍七句祈祷文的这个功德我们下面会讲到莲花生大师如何示现在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尤其就是说又怎么样来到这个藏地怎么样就是说示现这个化身来行利益众生，那么祈祷的这种殊胜功德的话我们下面也会讲 啊，所以总而言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说五浊恶世哈，其实烦恼非常昌盛，而且外在的一些这个修道的这个委员啊又特别多的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通过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士，比如说我们念诵这个七句祈祷文，念诵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心咒的话，它有不可思议的不共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缘起和加持力啊。所以对于这个道理的话，其实像我们现在上师就是在讲前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为我们宣说了一些秘法，比如说莲花生大士的这个七句祈祷文，介绍它的这个意义和这个功德的话，有它不共的这个必要性。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在那个以前在那个87年，当时那个法王一宝那么带领啊万余的这个就是说四众弟子那么朝拜这个五台山，当时那个法王一宝也是说通过念普贤横愿品啊，那么大家共同发愿祈愿这个就是说佛教兴盛啊，而且当时的话也是要求把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佛像放在这个五台山各个寺庙，说以此不共缘起的话，那么将来说藏传佛教的这个法义啊，必定就是说在这个汉传就是说佛教当中会这个兴盛，是一种不共的这个缘起。所以我们在现在也可以看出来，已经过去了这个就是20年，那么现在的话，确实现在就是说能够就是说没有邪见，越来越对接受这个就是说密法的汉人的话，也确实越来越多。所以你像那个在当时就是说那个在那个五台山菩萨顶啊，就是有当时那个法王一宝竖了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嘛，而且在新疆的话，专门就是割下了这个当时如果一般的莲花生大师也是亲自说如果一般的，而且后来是得到华智仁波切啊等等的这种高僧大德的这个加持的这个小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像啊，加持力特别大。而且就是依靠这样的一种不共缘起的话，现在确实越来越多的人啊，那么他对于这个密法产生正信，而且依靠这个上师的这种引导啊，按照这个次第来进行修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话，就是说在这个就是2009年的这个时候，那么上师在之前啊，首先讲到了这个修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上师瑜伽的一些我们如何祈祷，如何就是说引发这个信心来进行祈祷啊，简单的给我们讲了一下，然后紧接着又讲到了这个七句祈祷文啊，白莲花那么就是说在当时的话，乃至于在我们今年啊，从2009年乃至于在这个今年，我们在这个就是说修行班当中啊，每半学期的话，那么大家共修这个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而且就是说念诵这个100万的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心咒。因为在现在的话上师也是在讲通过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士，我们念诵这个七句祈祷文，然后念诵这个就是说莲师心咒的话，不但就是说能够遣除自己相续当中修道的这个道障啊，而且在自己发愿利益众生过程当中啊，一些这个委员也可以依靠这个莲花生大士及其迅捷的这个就是加持力的话，能够这个遣除。所以对于当今时代说这个佛法广弘于这个人间啊，那么有不共的一种这个缘起啊，所以我们在座哈，对凡是现在就是说对于这个密法有信心的人的话，我们也是共同这个就是祈愿，通过自己修法的这个力量啊，然后通过大家共修的这个力量啊，那么也是就是说祈愿就是说佛法啊能够就是说在这个大地生花让愿这个佛法啊能够就是说兴盛啊等等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那么在这个了知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功德啊，并且自己相续当中不断的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士，念诵这个七句祈祷文，念诵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心咒的话，不论是对这个自利方面，还有对这个利他方面，还有这个佛法的这个兴盛方面的话，那么都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不共的这个缘起力哈。虽然我们看不到当然这些这个缘起力的这个价值是无形的那么必定是什么呢，自己虔诚祈祷的话，那么自相续啊也必定能够感受到所以我们应当就是说对于这些道理应当了知。而且以前法王一宝曾经就是说引用这个嘎托杜达的这个教言，讲到什么呢，五浊黑暗越深之时啊，莲师加持之月越明。那么当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黑暗，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劫浊见浊啊，寿命浊各种的这个天灾人祸，还有就是说寿命也会遇到种种的这个委员而终结，然后相续当中的这个贪嗔痴烦恼也极为这个炽盛的这个时候，所以在这样的一种五浊黑暗的这个时机啊，那么莲花生大士加持的这个皎月呀、皓月的话，那么是越来越这个明显的那也是说一种这个不共的这种受记。还有像大德噶玛旺坡也是讲过，我们如果说诚心祈祷莲花生大士，必定不被这个委员所转呀。所以在当今的这个末法时代各种的这种因缘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通过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士，我们通过在佛经当中啊续部当中的这个受记，还有大德们的这个受记的话，那么在我们这个祈祷文当中说救护众啊，确实在这个五浊恶世当时麦普仁波切那么也是祈祷莲花生大士， 就是说救护这个众生。那么在现在哈，麦弗伦界随三就是说法身，那么已经安住在这个法身界当中，但是实际上的话，在现在当今时代，依靠法融一宝，那么在的这种受记，在的这种发愿，而且依靠我们这一次哈，我们大家共修这个上师瑜伽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力的话，那么它也是对于这个末法时代救护众生也好，利益众生，弘扬这个佛法方面，也是说有不共的这个缘起。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偈颂的时候，那么大家也要什么呢？猛力的来进行祈祷。那么下面就是说进一步讲到，通过这个就是说形象化的这个比喻啊，说明那个麦弗伦波切造论的这种因缘，如来加持之日轮，开启三性之心莲，善说蜂蜜甘美味，具善缘者请分享，也是一种历史句。通过这个如来加持的这个日轮啊，形象化的这个比喻，把如来的这个加持比喻成犹如日轮一般，那么开启了作者啊，也就是麦弗伦波切三种信心的这个智慧莲花，三种信心，清净性、易乐性，还有这个圣解性啊。通过这样一种内外因缘的这个聚合的话，那么麦弗伦波切撰述了这一部这个善说，如同这个蜂蜜一般甘美的这个就是善说呀。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凡是就是说也是祈愿具有这个善缘者，确实要对这个密法有信心和有这个欢喜心啊。有这样一种善缘者的话，那么就是说请共同分享我们以下所讲到的这个金刚教义殊胜的这个法义。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说，于此堪为三世一切如来之本体，吉祥乌金大师的一切祈祷文之王的这七句金刚句，是以呈现自生金刚自生的方式，成为加持西地大宝藏了。这里边吉祥乌金啊，莲花生大师，那么他堪为什么呢？三世一切如来的这个本体。其实本体的话，那么就是和这个三世如来法身是这个无二无别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来进行做这个祈祷的时候，那么一切祈祷文之王的，指的就是我们下面所学习的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其实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的话，我们知道就是说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啊，三世诸佛的这个总集，莲花生大师的话祈祷文应该有很多，而且在藏地108位的这个佛藏大师的这个就是佛藏品当中有很多莲师的这个祈祷文但是说没有一个佛藏品当中没有这个金刚祈祷七句金刚语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出哈，对于这个下面所讲的这个就是七句祈祷文这七句金刚语的这个殊胜性确实是那个极为的这个就是殊胜。那么它是依靠什么样的这种方式那么现前的？下面我们要知道，其实它虽然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祷文但是的话并不是说莲花生大师自己造的，那么是十方诸佛祈祷莲师的这个祈祷文所以这个祈祷文的话就是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心语加持也是说这个极为大，所以我们一般说这个金刚句那么呈现的这个方式说是以这个呈现自生金刚自生的这个方式，那么成为一切加持一切西地一切功德的这个来源大宝藏，而且就是说犹如这个虚空当中那么出现这个一子序一样，所以这个七句祈祷文那么它也是三世诸佛加持和智慧集聚一起的这个时候那么自然而然的那么就是说出现的，而由此的话就是说成为什么呢？一切加持一切功德的这个来源那么下面就是说依靠这个佛藏大师我们现在一般都叫这个讲过康楚仁波切我们这里边翻译成是这个斑马格旺奇美永众朗巴的这个就是说佛藏品七句祈祷文修法中记载，那么就是说斑马格旺奇美永众朗巴，那么也是是于那个就是讲清格仁波切同时代的这个大佛藏师，而且他也是麦弗伦波切的一位这个上师，在他一生当中修行是极为精进的，他就是著有这个90多含的这个五宝藏我们经常说那个公智康楚仁波切那么也是他的这个就是说一种译音吧而且就是说他比较这个主要的就是这个五宝藏主要的就是这个五宝藏，所以在他的这个传记当中说他一生修行的这种精进，因为论著也特别多，而且他那个就是说开取这个佛藏品口传的这个灌顶也是非常多，所以好像看他的这个论著的话仿佛他一生都在造论，然后看他的这个口传灌顶的时候仿佛他一生都在这个灌顶那么修行就是说特别的这个就是说精进，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也是说极为的这个广大，所以在他的这个佛藏品那么七句祈祷的修法中是这样记载的哈。首先我们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法身和报身，自身住于诸莲花，入定本初法界时，法性自立金刚句，七句自生因劝请无量微光报身起，具五决定变虚空， 岔土伸直庄严显。那么这里边哈，我们首先看，也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法身法界身啊，那么自身的话是安住在这个莲花当中啊，那么他的这个法身入定于本初的这个法界当中，而且就是说远离四边八极不可言说的这个法界当中啊，入定那么这个时候依靠这个法性力啊，也是关带一些因缘众生的这个福报力，那么在法性自力的这个就是说当中啊，涌现这个金刚声七句的这个祈祷文，依靠这个自身的这个方式啊，那么劝请，也就是说十方三世诸佛那么就是说提醒莲花生大师的这个祈祷文，当这个十方三世诸佛加持智慧集聚一体的时候，那么由此而涌现了这个祈祷文的这个劝请，那么以此劝请的话，莲花生大师从这个法界身当中啊，那么现起了这个报身，而且这个报身的话具有无量的这个微光，而且具有什么呢，五种决定，这个五种决定我们一会儿再讲依此的话说遍满这个虚空，那么在这个报身岔土当中显现什么呢，身直庄严相而且说以自现的这个方式啊，那么对宣说不可思议的这个妙法那么像前面从这个自身住于珠莲花，那么到这个入定本初法界时啊，那么这是讲到这个莲花生大师，其实本身的话是入定于这个法身界当中那么依靠这个十方三世诸佛的这个就是说智慧还有这个加持啊，集聚一体的时候来进行祈请依靠这个七句金刚句的祈请啊，那么在这个法身界当中体现这个报身，而且像我们汉传当中也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报身相的话那么具有这个五种决定它这里边五种决定的话指的就是说触决定、身决定、众决定还有法决定和这个实决定，其实这五种决定的话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情形引导文的时候讲到的这个五种圆满如果说在传授密法的时候按照这个就是报身的这种观想的话，那么就要就是观这个五种决定，也就是说五种这个圆满，那你像触决定的话，那么唯一是什么呢，安住在究竟的这个天界密缘究竟天密缘宫，身决定那么唯一是圆明的这个就是庄严之身报身相众决定的话，那么就是说报身的这个眷属，那么唯一是什么呢，身为菩萨所围绕以为这个眷属，而所谓的这个法决定，那么就是说所围绕的都是说圣者菩萨大圣菩萨，那么所宣讲的这个法义的话，那么都是什么呢，大圣的这个就是圆满的这个法义，比如说如这个华严经等等的，那么这样圆满的这个法义，还有实决定的话，那讲到的就是说乃至生死未空之间那么依靠这个显示报身如来的这个身与意识也没有这个穷尽，那么这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说实决定所以依靠这个就是说体现报身依靠这个五种决定那么周遍这个虚空，而且以自信的这个方式，那么对于像这些圣者眷属那么宣说不可思议的那么大圣的这个妙法这是这样来起心，那么下面的话是依靠这个在报身的话，那么又依靠就是说五方佛母的这个劝请那么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那么体现这个半报身半化身的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就是说形象，说尔时法界五佛母厉声七歌厉声七句歌劝请劝请极乐世界如海中莲花净端起现身，共称脱创无不明解脱事业超思维那么在此时的话依靠什么呢，五部佛母法界五部佛母的这个就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一种必要的话，也同样依靠这个七句祈祷文的这个就是说劝请那么由此的话在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如海当中那么在这个莲花当中那么体现了这个半报身半化身的这个相，而且就是称为什么呢，脱创，那么也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艺名就是说五部莲花生大师那么以此的话，那这样一种半报身半化身的这个解脱事业，依靠这个五部的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也是说解脱事业，那么超越的这个思维是不可思议的，极为这个殊胜。他这里边讲到的这个法界五佛母也是属于在密宗当中的一种术语，那么指的就是说金刚佛母就是宝生佛母、如来佛母、莲花佛母还有这个事业佛母，同样在后面讲到这个五部的这个脱创就是说莲花生大师也是跟前面一样包括了这个就是说金刚、宝生、如来、莲花、事业这五个方面五部的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形象的这个就是说五部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形象这样来进行讲。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就是说在我们南瞻部洲那么视线这个化身是依靠这个智慧空行母那么来进行祈请所以就是说由此这个就是说因缘聚合的这个时候那么也是说视线在我们的这个南瞻部洲当中 那这里边讲到说，父慈智慧空行母，百句之数同声诵，释迦佛土，占部洲唯能弘扬密宗教，七句妙音欲迎请，密圣来源乌金镜，当那构下，知岛屿西有莲花之近端，由极乐国降化身，共成莲生金刚明。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一种什么样一种必要呢？那么就是说智慧空行母来请那个劝请，那么也是为了说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就是说佛土，而且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下，我们知道是有密法。以前我们在讲这个前行过程当中，不是说衔接千佛，每一尊佛都有这个密就是说密法的这个教法。其实衔接千佛当中啊，唯有什么呢？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法下那么有这个就是说密法的这个广弘啊。所以这个时候为了让这个在释迦牟尼佛教法下，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南瞻部洲啊，为了弘扬这个殊胜的这个密教那么这个时候智慧空行母啊，无量的这个智慧空行母，那么同声这个就是说诵这个七句祈祷文那么也是说依靠这个七句妙音啊，来进行迎请这个莲花山大士来到这个就是说南瞻部洲。而且就是说当时那个莲花山大士降生的这个地方啊，化身降生的这个地方来源的话，指的就是说乌金境内啊就是现在的这个阿富汗那么在这个就是说乌金境内的达那构下的这个岛屿那么在西有莲花的这个就是近端呀那么当时就是我们也知道，以前在讲那个结论文大书当中也有讲到说，当时那么那个就是在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心间呀那么就是说出现这个射字，那么射这个就是金刚杵吧，然后当时就是直接射到这个莲花上那么以此的话顿时显现了这个莲花大师大师的这个八岁的这个童子像所以以此的话说由这个极乐国呀那么降下这个化身。而且后来就是说这个国王恩扎不得呀，因为没有这个太子到处这个找寻后来在这个海中发现了这个海神金刚，那么迎回这个王宫立为这个太子，而且封为这个莲花生，那么有时候也叫这个海神金刚，所以共称是这个莲生金刚明所以我们对此的话确实我们也要知道，那么他其实我们以前讲那个极乐园大书的时候，其实莲花生大师那就是说跟这个就是阿弥陀佛还有这个观音菩萨的这个本体都是无二无别的。因为当时讲到这个莲花生大师，那么他是由那个阿弥陀佛心间放射光芒那么由此就是出现这个奢字那么就是说那个化现出来的。而观音大师的话，那么也是由那个阿弥陀佛左手还是右手，那么就是说放光而这个视线。所以在一些这个佛藏品，以前很多的这个佛藏大师也是讲过说，昔日极乐阿弥陀普陀护主观世音达那构下莲花生，虽然显现三化身，实则无二无别那个也无别呀。那么像这个阿弥陀佛，还有就是说我们那个就是观音菩萨的这个道场普陀护主观世音菩萨，还有达那构下的这个莲花生大师，显现上有这个三种化身，确实显现上就是说在我们众生面前应该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本体都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这些的这个就是殊胜道理我们了知了以后的话，那么对于就是说具有殊胜功德的这个莲花生大师自己也不要一种先见为主的这个方式首先我来进行加以这个否定。那么既然是阿弥陀佛的这种化现而且我们通过前面的这种来源的话，那么是从这个法身界当中起现报身那么由此就是利益众生的这种种种因缘那么就是说示现在我们的这个南瞻部洲当中所以是一种这个不共的这个就是因缘那么在这里边，像那个对于莲花生大师来藏地的这个时间，有时候以前不是说在那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些传记当中说来藏地的这个时间非常短，然后在这个印度的话还是有这个2000多年嘛，但是有些的这个就是说历史当中记载说是非常长，所以有不同说法。比如说短的话，认为莲花生大师来到这个藏地那么有3个月、6个月，还有这个12个月，中等的这个就是时间的话，说有3年呀、6年呀、12年之说。那么比较长的，一般就是说到这个50多年，或者是111年呀，不同的这个说法。但是我们说比较公认的在藏传佛教当中也是比较公认的，按照那个就是说敦珠法王的这个敦珠佛教史当中记载，应该是说这个来到藏地有这个50多年。 应该是当时在那个狮心三尊时代啊，当时依靠这个就是国王赤松德赞，还有那个金密菩萨的这个引请啊，那么当时是在那个国王赤松德赞21岁的这个时候入藏，然后就是说在那个国王赤松德赞他是在这个59岁的时候圆寂，然后又之后啊，那么过了这个就是16年啊，那么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是从这个人间啊去往这个罗刹州的啊，所以总共的话应该是说有这个50多年。那么为什么说在一些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传记还有一些历史当中说在藏地待的这个时间非常短，那么敦珠法王也有解释说这是随顺什么呢，当时有一些奸臣之意啊，那么在当时的这个就是君臣当中释迁待的这个时间比较短，但是其实的话当时在这个藏地啊各个地方山山水水都曾经就是说到过，而且就是当时也是就是说埋下了很多的这个书生的这个服藏品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说要明白，不要依靠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去这个就是说揣测，因为最后就是说像那个在我们的这个讲记当中，我在前面不是说有这个修这个上师瑜伽然后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上师的这个讲记嘛，那里边有讲到其实就是说虽然是50多年，但是实际上观待这个不同众生的这个根基啊，那么事情的这个时间会有长有短事情的这个时间会这个有长有短那么这也是什么呢，没有什么可这个否认的，因为佛教当中啊所讲的这个道理确实有些不能够依靠我们的这个观世现实量啊来进行这个揣测，你像在以前那个佛经当中像那个佛陀出尘道，那么降服这个外道六大本师的时候，那么在一些大圣的这个就是说降人当中说佛陀在这个神殿院啊，那么初1到15日啊半个月时间那么降服这个60外道，而在一些小圣的这个就是说经典当中只是说只有这个一天，所以这些这个时间概念的话其实都是什么呢，关待于我们众生的这个就是说分别念，但这里边的这个事情啊确实是那个不可思议，而且在那个大书当中也有讲到，当时在那个莲花生大师阿弥陀佛的这个心间哈，他幻化了这个就是说莲花生大师啊那个轰狮子，那么幻化这个莲花生大师，而且是什么呢，幻化了500000巨制的这个莲花生大师啊，这么多的这个形象，那有些人又想这怎么可能呢，其实没有任何不可能，以前在那个就是我们汉传佛教有那个就是宝切经啊，宝切经当中讲到了很多文殊菩萨不可思议的这个立身事业，其中有一个就是讲到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当时那个就是在那个夏安居的时候啊，当时文殊菩萨他刚刚从这个他方佛土来到我们就是说这个娑婆世界，那当时在这个就是3月夏安居过程当中，我们昨天刚刚就是解夏，然后自滋日啊佛欢喜日，所以那个当时那个文殊菩萨他那个就是说3个月之中的话虽然来了，但是一直没有在这个僧众当中出现，不论是说那个就是大家诵戒也好，还有就是说这个应供啊，还有在这个聚会的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文殊菩萨一直没出现，然后等到什么呢？7月15自滋日的时候的话，然后莲花那个什么文殊菩萨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这个就是那个管家呀，就是那个加持菩萨非常不满，说开始都一直没出现，然后最后这个佛欢喜日自滋日的时候的话平时没有跟大家共修，然后这一天来到了，所以当时他就想那个击尖锥要这个就是说开除这个病除啊文殊菩萨，那当时就是说佛陀知道以后的话就故意明知故问啊，问这个文殊菩萨，哎他那个就是那个目犍连尊者击尖锥干什么呢，他说那个文殊菩萨就是他要开除我嘛，后来那个佛陀就是对那个文殊菩萨就讲了，说你要示现这个稀有神变，让他了知大圣菩萨的这个不可思议行径，所以当时那个文殊菩萨哈，他入定于这个三昧当中，那么当时在这个十方世界的这个佛土当中啊，每一个佛土当中都出现了这个就是说佛陀出现了一尊这个就是说文殊菩萨，还有就是说有这个加持菩萨，这里边的这种情形啊，那么在这个十方三世的这个世界那么都是这个等同的所以当时那个就是说佛也故意问这个就是目犍连说，你到底你要开除文殊菩萨，说你要开除哪一方世界的这个文殊菩萨，这个时候目犍连才了知什么呢，哎，这些圣者菩萨的这个就是说大菩萨的这种相续啊，确实就是不可思议，依靠这个声闻的有量的这个智慧的话无法揣测什么呢，菩萨的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就是境界，所以你像文殊菩萨哈，当时那个因为加持菩萨为什么生气呢，一方面没有参加这个僧众的共修，另一方面的话当时文殊菩萨也是对这个加持那个尊者也是坦白说，我3个月当中说1个月在那个国王的后宫待了1个月，然后又在这个学子那个就是说童子的这 这个学堂啊待了一个月，还在这个妓女的这个妓院当中待了一个月，所以大家是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当然实际上就是后来那个文殊菩萨也讲到了，其实就是说在这三个月当中啊，并没有像世间人啊完全是在一种散乱嬉戏当中，依靠这样的一种这个随顺的这个众生的因缘啊，那么让那个就是说当时是500的这个后宫的这个妃女啊，已经就是说获得了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让很多的这些童子啊妓女的话，那么于这个菩提道不退。所以文殊菩萨当时的这个就是说调化众生的这个方便善巧啊是极为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而且佛陀也是讲，其实在十方三世啊，那么文殊菩萨有这样的一种化身，同样的什么呢，在这个三个月安居当中，那么在很多的这个地方啊来进行利益这个众生。所以你看我们在这里哈，你像这个在我们这个就是娑婆世界的话，百万的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士视线啊，那这些都是什么呢，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行径。那么在大圣的这个一些这个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一些公案也好，还有这个教言当中啊，其实大圣菩萨像这个尤其文殊菩萨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也是不可这个思议的。所以我们对这里边哈，虽然就是说莲花生大士他的这种功德也好，然后本体就是说这个佛，你像那个就是文殊菩萨的这个本体的话也是什么呢，早就已经这个成佛了，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本体早就已经成佛了。那这些教言的话，其实我们仔细哈，你将心比心，非常公平的这种角度，那么对于这里边我们说莲花生大士本体具有这个三身的话，其实没有必要产生这个邪心，因为完全和这个大圣哈共同的这种教言大圣当中一些大圣的这个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法义的话，那么都是极为这个相合的。那这里就是做的这个如是的这个说明哈。所以总之我们刚才对于这个莲师哈来到藏地也好，人间的这个时间，其实最后的话共同就是说是50多年依靠这个敦珠法王的这个历史当中啊如是的这个记载。但是对于一些不共的一些这个业力的这个众生啊，比如说一些当时的这个奸臣啊，那么在他们那天时间就非常短。然后对于有信心的人的话，不断祈祷，那么莲花生大士恒时就是说会那个显现他在他的这个面前。所以就是说共称莲生金刚明。那么下面就是讲到这个莲花生大士啊，那么以此的话已经降生化身啊，那么就是说弘扬这个密法呀，宣讲无量的这个续部，而且续部的这个官要的话本体啊就是说根本的这个修法就是莲师七句，讲这些法义。首先我们看说显示神殿不可思，稀有庄严不可量，海岛勇士空行母大秘秘密之醍醐，莲华幻化往续等经续窍诀百句之所化意乐各相异，唯利现今未来说。也就是在这里边，那么显现了这个南瞻部洲啊，而且在这个达那构下洲，那么就是说视现这个八岁童子像，然后长大呀视现这个人的这个像，那么这个时候获得了稀有的这个密宗成就啊，那么显现了这个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神殿，而且具有什么呢，不可量的这种庄严啊，就是来进行庄严自身那么这个时候说这个不是显现神变不可思啊，那么这里边是讲到这个就是海岛勇士啊还有这个就是说空心母对这个当时就是说这个所化意乐所化意乐各相异啊应该是说当时莲花生大士啊也是显现不可思议的这个神殿，那么对于所化的这个眷属啊那么也是宣说了什么呢一些这个大秘秘密的这个就是说密宗的这个醍醐啊法药书生的这个法药那么像这个就是莲花幻化往续等啊一些这个经部啊续部啊这些窍诀的话是无量无边，而且就是说根据这个所化众生的这个意乐不同的话，那么依此来进行利益当时的一些这个勇士啊空心母啊有缘的这个眷属，还有就是说利益未来的这个有缘的这个眷属利益这个未来的这个有缘眷属。所以就是总而言之哈，在这个两个偈颂当中，那么就是讲到了莲花生大士那么依靠不可思议的这个神殿啊，确实就是说宣说了百句之的就是说那么多的无量无边的密宗的这个就是醍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看在宣说过程当中也是根据什么呢，所化意乐各相异，那么当时也好现在在这个就是后来也好的话，在所化众生的这个意乐各有不同，那么上根者依靠这个就是说密宗当中的这个主要是信根嘛，上等的这种信心啊，立根者的话那么会获得什么呢，上等的这种加持会获得最殊胜的这种法药， 然后还有什么呢？一些中根和这个就是说下根者。所以根据这个就是说意乐不同的话啊，那么当时莲花生大师也是观待左化众生的这个根系意乐，对于所宣说的这个续部的这个法要的话，那么也是有这个高低啊。总而言之，就是说讲到了很多无量无边的这个法义啊。那么下面就是说根本的这个法义，指的就是说这个莲实七句，集三根本于一体，本性莲实之修法，一切之本集七句，本集七种新实句，道位即为七觉之生与七才果圆满。那么法莲花生大师所宣讲的这个法义啊，确实无量无边啊。那么像这个就是说无量的这个续部啊、窍诀呀 等等无量无边，但是说集三根本。上师本尊空性啊，三根本于一体的这个修法的话，那么就是说观修这个七句祈祷文，所以就是说观修莲花生大师啊，而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也是有无量无边的。其实密法当中啊，修法确实非常非常多。然后根本的这个就是说修法的话，其实在前面上师讲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密法的这个一切修法当中不离这个上师瑜伽。那么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那么在藏传佛教当中就是说四大的这个就是说教派啊那么都会什么呢？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以莲花生大师作为这个上师本尊来进行修这个上师瑜伽。所以围绕就是说莲花生大师的这个修法也有很多，比如说修这个寂静的莲师、愤怒莲师，那么等等，就是说在寂静莲师的这个观修方法当中啊，也有很多种，所以有很多的这个修法。但是这些众多的这个修法的根本是什么呢？说一切之本即七句，就是我们这里边的金刚七句。依靠这个金刚七句的话，那么它含摄了基道果的一切的这个万法。那么对于本集当中具有什么呢？七种新实句七实句，那么已经含摄。就是说含摄在这个金刚七句当中，道位的这个七觉知也含摄在金刚七句当中，还有圣意的这个七法财啊，因为在密宗的这个七种圣意指的是什么呢？身与意还有这个功德事业啊，分别有五种圣意，那么再加上这个智慧圣意和这个法界圣意啊，密宗当中的这个圣意的话，那么含摄了这个就是说圣意七法财，那么也可以含摄在这个金刚七句当中所以依靠我们在这里边我们大家应该平时在那个就是说自己的一些功课当中都会念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所以我们可能通过这一次我们学习了这个就是七句祈祷文的这个功德呀，它的这个真实意义的话，相信大家自己每一个人在自己念诵的过程当中，祈祷过程当中会更加就是说虔诚更加有这个欢喜心信心去这个祈祷。因为不只只是一种这个文字，因为它本身我们前面也是讲到了，它是什么呢？十方三世诸佛智慧的这个总集，然后发出的这个音声而且从这个修法角度来进行讲的话，那么在密法本身就已经非常殊胜，那么一切殊胜密法的这个修法根本的话，最后都可以什么呢？含摄在这个金刚七句当中。所以我们不要说后面的这个就是更殊胜的一些内修啊、密修啊、即密修，其实在这个外修当中我们在这里边通过这些佛藏大师那么宣说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殊胜功德的话，我们确实觉得确实太这个殊胜了，太了不起了那么会由衷会有一种信心和这个欢喜心那么下面就是进一步讲到说这个如是唯一此金刚妙音劝请祈祷我妙音劝请那个就是说劝请莲花我立即降临欲加持四大智慧之灌顶。所以唯一依靠什么呢？这里边所讲的这个金刚七句的这个祈祷文的妙音那么我们就是说诚心的这个念诵来进行祈祷莲花生大师我的话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亲口就讲到了，说我立即会这个就是降临在面前，那么赐予这个加持，赐予大智慧的这个灌顶所以我们一般上师也是在依靠这个传统上师的这个教育，我们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方式来进行祈祷呢？就像走迷失的这个就是说孩子那么就是说他特别焦急，那么内心就是说祈祷自己的这个就是母亲一般那么这样来进行祈祷，那么母亲只有这一个独子那么必定会什么呢？母子心心相应所以我们在祈祷莲花生大师的时候，就把自己观想成一种这个迷路的孩子一般那么自己在这个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已经这个轮回的这个生死旷野当中已经走失了，已经这个迷路了 啊，那么这个时候想到就是说，从轮回的这个苦海当中，让自他一切众生啊获得这个解脱的时候，那么依靠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虔诚的这个祈祷心，那么你就是祈祷如母亲一般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话，啊，那么在这样的一种祈祷，那么莲花生大师，那么也是亲口就是说，赐予什么呢？马上就是说降临，马上赐予加持，而且赐予我们大智慧的这个灌顶啊。我们有些人觉得文思修行的这个智慧不够，然后再就是说啊，想办法让上师给我来一个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智慧灌顶啊，等等的，但是又没有这样的一种因缘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这里边我们就是祈祷这个金刚七句啊，你再祈祷的话啊，那么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心和这个莲花生大士啊融为一体的这个时候，虔诚啊，就像我们说这个水气清净的时候，水月必定会这个无期啊那个圆满的这个显现，众生的这个心相续啊，信心的这个就是说气啊清得以清净的时候，那么莲花生大士必定会就是说显现在我们的这个面前，不会因为一个人祈祷了，然后另一个人祈祷的时候就不能够显现。所以只要每个人的这种心清净的话，我们说千江有水千江月，所以在每一个祈祷众生的这个心前的话，必定会显现莲花生大士来进行赐予这个加持，那么赐予这个大灌顶。下面进一步讲到说，三根本尊如云聚，无碍赐予二悉地，真实觉受梦指我，红光萦绕妙相异。首先这一记诵哈，这里边就是说，通过我们祈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赐予什么呢？大智慧的这个灌顶，而且在此时的话，就是三根本尊啊，上师本尊空行的话，那么也会如云一般集聚，然后就是无碍啊，那么赐予我们就是说两种这个悉地，共同和不共同的这个悉地啊，所以我们说，因为本身莲花生大士他就是什么集三根本于一体，我们通过这个金刚七句祈祷的嘛，虔诚的那么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话，那么三根本的话如云而聚啊，所以就是说无有障碍啊，通过我们的这种心气啊得以这个清净的时候，没有任何障碍，那么赐予我们就是共同和不共同的这个两种悉地。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你也会有一种这个验象啊，一种这个就是说觉受，比如说在真实觉受当中，那么在梦境当中啊，你会这个直遇莲花生大师然后就是在你闭关修行的这个关房左右的话，也会有这个红光萦绕，并且有这个妙香啊萦溢等等，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稀有的这个瑞相啊，有稀有的这个瑞相而且他那个就是进一步也有讲到说那个就是说所以下面也是他的这个就是说觉受吧，一种这个验象，还有最后引发这个觉性的这个证悟啊，说闻表示因腰鼓声身与意受大加持觉性妙力顿悟起八部鬼神为命从力接缘者或威力素质驰名之地于莲花我于莲花我成无别所以也会听闻到什么呢？比如说有天人的这个法鼓声啊，还有一些这个空行护法的这个就是说妙音然后这个时候的话自己相续当中啊，也会有一种这个就是觉受，那么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门啊受到就是说极大的这种加持，而且就是说自己会感觉到自己的这个身口意三门跟以前有了这个截然的这个不同啊，比如说在身体方面的话，那么以前比如说身体非常的这个不调顺的时候，通过这个连续的这种修法呀，那么身体得以这个调顺，还有在语言上的话有一些这个障碍那么也会通过祈祷莲花生大士，那么自己的这个语言啊辩才啊那么会大开，还有在这个相续当中自己的这个分别心，以前比如说贪心特别大，嗔心特别大痴心特别大的时候，那么也是通过莲师的这个修法的话，那么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贪嗔痴啊薄弱让我们的这个就是相续啊，心相续的话，那么变得得以这个清净，甚至一些立根者的话，那么通过这个修莲花生大士的这个上师瑜伽那么金刚七曲来进行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士，那么相续当中的这个觉性妙力会这个顿时显现顿悟那么证悟自己心的这个本性，所以这个时候相续当中获得了这个证悟境界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八部鬼神啊会这个唯命是从而且因此的话说这个确实一切这个不论是自己修道也好，还有弘法利生的种种的一些委员依靠这个就是说一些这个护法鬼神等等的一些这个护持的话，遣除这个委员那么这个时候弘法利生的这个事业会这个任自成的这个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利益什么呢？接缘者以此就是说确实通过这个祈祷念诵金刚七句的时候，那么获得了殊胜的这个威力大的这个威力所以我们就是说对于这些哈都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去修，要去祈祷 那么对定什么呢？只要你去修，只要你去祈祷的话，那这里边的一些这个就是暂时的厌倦啊，乃至于究竟的一些证悟，还有弘法利生的等等的这个就是说殊胜功德的话，都会依此而这个引发啊。所以确实是这个极为殊胜。所以你像那个无光尊者，只要我们修行啊，决定会获得一些修法的这个厌倦。无光尊者在那个敲诀宝座论当中也是讲到什么呢？只要你谨慎行持的话，那么有什么呢？有决定的这个六法。那决定的六法呢，说我们一指上师的话，决定会得到加持。所以我们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也决定会得到这个加持，还有修持本尊的话，那么决定获得这个基地，那么以这个莲花生大师作为本尊修持，那么决定会获得什么呢？种种这个共和不共的这个基地啊。还有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手持誓言的话啊，决定什么呢？就是去护法，护法的话那么会这个护持你，因为戒律清净嘛。所以我们一般说这个戒律清净者，在汉传一些这个就是戒律道场当中啊，确实就是说护法来进行护持，自然而然会这个护持。还有清净实修的话，那么会决定什么呢？现正相，护持实相，那么决定清净二障，以及就是说你无散修炼的话，那么最后决定现前这个功德那么这些都是决定。我们现在之所以比如说在念佛的时候也得不到一些这个印象，那么祈祷的时候也感觉不到一种这个就是说上师三宝的这种加持的话，我们看一看有没有说满足我们这里边的这个谨慎行持。因为祈祷的时候有口无心，然后在修持的这个时候的话，也是处在一种这个散乱当中。然后听法的时候，一边炒菜呀，一边就是说做一些这个世间的琐事，一边听法的话，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过程当中，我们想一想，我们去这个文思修行的话，叫不叫这个谨慎行持？如果自己没有如理如法的这个行持的话，那么也不可能说得到这个不可思议三宝的这个加持，最多就是说种一个这个善根而已。但是只要什么呢？不在于你的这个智慧高低，那么信心来进行就是说虔诚的祈祷的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说佛法当中啊所讲到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加持力啊，确实每一个人啊，如果你去行持的话，那么决定必定会这个就是说获得呀，决定必定会这个获得啊。所以你像那个。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三门啊得到这个加持，身心确实是说通过你修持佛法，不论是在显宗当中修法也好，密宗当中修法也好，凡是一种殊胜的这个法教，尤其是我们这里边所讲到的这个一号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发愿力啊，还有本身这个金刚器具的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那么我们去念诵和这个祈祷的话，在当今的这个五浊恶世的这个时代，对自己的这个修行，还有就是说在利他的这个事业方面，那么起到什么了大的这个加持。然后就是说自己的这个修法也好，还有利益众生的话，也会获得什么呢？大的这个威力。我们有些人就是说发了这个菩提心，也想利益众生，但是经常什么呢？不要说利益众生，连自己的这个文思修行也会经常遭受一些违缘，好像就是说说话也没有，就是别人也不愿意听。没有威力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就是说自己往事的一些这个福报不够啊，那么业力也深重啊。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在这个末法时代，有一些这个人和非人的这个违缘扰乱。那这个时候的话，只要我们遣除了这个委员，那么遣除委员的及训学的这个加持方法的话，就是通过这个祈祷莲花生大师那么一旦就是说得到了这个就是说上师本尊的这个加持的时候，那么自己的这个修法也非常容易，然后在一些这个发心啊利益众生弘扬佛法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就是说非常的这个顺利。所以没有获得上师本尊的这个加持的时候往往就是说自己再怎么样，就是说白天不休息，晚上不睡觉，去这个精进的这个文思修行啊，都是在一种分别念寻思的这个状态当中啊，你不一定会获得这个就是说辨知的这个智慧，也不一定就是会真正相续当中引发一些共和不共的这个吸力。但是一旦哈，我们在文思修行的这个同时，猛烈的来进行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尤其我们这里边哈，我们下面所讲的猛烈祈祷莲花山大师的话，那么遣除委员确实以此的话，那么在这个无形当中啊，非常迅速的，那么自己会获得一种这个就是说威力获得一种这个加持力。所以我们有些道友在文思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在强调文思和这个修行一定不能够这个脱离。你不论是学这个就是文思班也好，家庭组也好，还有这个净土组也好的话，在文思的这个同时当自己的这个文思还有修行有一些委员障碍的这个时候的话，一定要什么呢？完全依靠自力不能够遣除委员的时候，那么要依靠一些他力。那么在依靠他力的这种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法时代祈祷杜母啊，祈祷这个就是文殊菩萨啊，还有就是说祈祷这个莲花生大师那这样子的话，尤其通过这个祈祷上师本尊的这个就是加持，真正相信当中自己有一种这个就是觉受得到这个上师加持的时候，那么自己的这个种种的修行立生事业的话，会什么呢？跟以前就是有这个天壤之别，截然不同会非常的这个顺利。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里边哈这样讲的，那么后面就是说这个萨曼雅要保密的这个意思哈，说我即真实三根本，由大海生金刚身，受持幻化往向者，相应圣解而祈祷，赐予彼同之息地，故为首先我们看这个那么莲花生大师也是讲了，我就是什么呢，真实的这个三根本啊，那么是由这个大海中就是化生的，那么金刚身啊，海生金刚，而且就是说我是受持这个大幻化往向者，所以说后代的这个有缘弟子啊，如果说能够相应这个圣解而做这个祈祷的话，那么也必定会赐予与彼这个相同的这个息地。可能我刚才前面有些讲的就是说前后颠倒了，这里边就是说彼同之息地，然后依靠什么呢，你祈祷的这个信心不同，上等的这个信心祈祷完全就是说等同这个三根本，等同这个佛陀一般去这个祈祷的话，你会获得上等加持，然后就是说你中等的这种信心祈祷的话会获得中等加持，还有就是下等的这种信心祈祷的话，那么会获得下等的这个就是加持，如果说你认为就是说莲花生大士只是一个普通的这个人啊，你去就是说祈祷，那就是说像那个狗前放这个青草一般啊，是怎么说的，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你不容易什么呢，得到这个就是相应啊，得到这个莲花生大士的这个加持，所以关键就是看我们相信当中你对于这个就是这一个法门的话信心是如何，有上等的这种信心的话，那么会获得上等的这个息地和加持。所以这个时候下面进一步讲到说，故为利金君城哈后代所化之弟子，取出心髓辞教会为弘隐蔽身服藏啊，所以为了利益这个当今的这个就是说君城啊，还有后代的这个所化弟子，那么这个时候当时莲花生大师说取出的这个心髓的这个法药啊，金刚七举，那么慈悲来进行做这个教诲，而且就是说因为他对这个末法时代有不共的一种因缘啊，所以当时那个在莲花生大师虽然就是讲授了这个就是金刚七举啊，那么就是传授了，但是当时就是没有什么的广弘，没有这个就是弘扬，而是依靠这个伏藏的方式啊，那么就是隐藏起来深深的这个就是隐蔽伏藏起来那么依此说着实出现我所化尔时贝诺发愿力显现光明表示文聚会者是调化法利益众生广无边萨玛雅，所以在这个就是说五洲恶世的时候，在末法时代会出现我的这个所化众生那么这个时候依靠这个贝诺丹纳的这个发愿力所以就是说也依靠这个特殊的伏藏大师那么就是说一些特殊的这种因缘受地取这个伏藏品，所以显现什么呢，取出伏藏品显现这个光明的这个表示文伏藏文那么具有智慧的人就是说那个视线调化的这个就是说妙法，那么以此利益这个众生，而且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也是说这个广大无边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也可以了知，其实这个金刚七句在当时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在藏历的这个时代并没有什么呢广弘，而且是一种隐藏的这种方式那么伏藏法伏藏起来了那么就是说尤其他能够利益这个五浊恶世末法时代的这个不共的这个所化众生所以我们在现在是这样的一种因缘，然后也是依靠很多的这个就是说108位佛藏大师，每一位佛藏大师的这个佛藏品当中都是有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对于这个金刚七句祈祷文的时候，特别跟现在的这个所化众生只要你有信心欢喜心来进行祈祷的话，极容易就是说相应，极容易相应，所以是依靠这个佛藏品的这个方式由这个佛藏大师那么就是说挖掘，而这个就是传授给我们众生，所以这个法脉的话也是说极为这个清净。原因是什么呢，你像那个在藏传的这个，尤其是那个我们以前不是讲介绍这个密法的时候，它的这个传承当中三种传承大圆满当中三种传承，其中一种传承的话就是这个伏藏法的这个传承，而且这个伏藏法传承尤其在这个前尼玛巴当中基本上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伏藏品都是前尼玛巴的这个伏藏品，所以当时那个莲花生大师他不是往这个罗刹国之后吗，有些历史当中记载说这个空心母一席错家他花了100多年时间将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所有深深教法全部这个伏藏，而且本身那个莲花生大师当时就是说在这个藏地的这个山山水水各个地方都已经走过，而且就是埋下了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殊胜的这个伏藏品所以那个就是说此外像那个就是其他的这个大师也都是伏藏了很多的这个殊胜秘法很多的这个殊胜秘法，所以这个伏藏法应该在那个显宗当中 以前佛陀这种教法当中也有，但是没有什么呢，就是说像密宗的这个传承当中啊，极为广泛的，而且就是说传承的这个法脉的话，有一个就是说大圆满当中啊，其中一个就是依靠这个伏藏法啊，那么就是说来进行传承下来的，来进行传承下来。所以这个伏藏法虽然不是这个密宗独有，但是就是说着重来进行依靠这个伏藏法啊，保持了这个就是说佛法的这个清净传承啊，以此来进行利益后代众生的，那么着重那么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啊是这个有的所以在这里边哈，我们说为什么传承非常清净，因为它是那个伏藏都是莲花生大师当时就是说留下来的就是说本身法义的话极为殊胜，因为它是伏藏下来，不是说一代一代就是耳传的方式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不是这个就是远传，属于近传而且就是说传承特别的这个清净，而且也避免了比如说在这个师徒之间辗转相授的过程当中啊，那么有一些这个修行人因为他这个就是破誓言的这个晦气所染污啊，那么传承就是说不清净就是避免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就是那个不好的这个方面，那么依靠这个近传直接就是取出来以后的话，那么来进行这个利益众生啊，传承也是说极为这个那个清净的所以等等哈，以后可能暂时有因缘也会讲这个就是伏藏法的这个殊胜性啊，以前资生罗什堪布在他的一些介绍密法的这个教言当中啊，也有讲到藏传佛教当中啊就是不共伏藏法的这个就是殊胜性，确实就是说在保那个就是完整的而且清净的保持佛法传承的这个清净方面啊，起到了一种这个不共作用，因为这个伏藏法本身就是说它是佛藏在在显现上啊，虽然有这个伏藏在这个大海当中啊还有就是说虚空当中山当中，但是真实的这个伏藏品的话其实就是说以前有讲在那个伏藏师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清净智慧当中而这个体现的所以就是说极为清净，而且乃至于就是说等到那个就是说就是说产生了这个原子弹的这个时代爆发呀整个世界摧毁的时候，这个伏藏品都不会被这个摧毁，因为它本身不是说安住在这个有漏法界当中，那么是一种大威法的这个法界当中啊真实安住。所以这些的这个伏藏法的这个深深意义哈，以后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就是资生罗什堪布有关这方面的这个介绍哈在那个显宗当中，应该以后大家看这个就是大藏经当中也应该会这个发现所以总而言之哈这里边就是讲到依靠这个就是体现这个伏藏品那么就是说调化这个左化众生，有缘的这个左化众生，意思就是说利益无量无边的这个就是众生啊，像我们法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他就说本身在集生当中，在他传记当中也有记载要以这个清净比丘的这个相啊来进行利益众生当时也是说不取这个伏藏品，但是后来法如意宝不是去那个不丹，当时也是莲花生大师啊，他以那个愤怒相降伏魔众的这个圣地啊，当那叫那个巴哲达仓神山当时也是说在那个进献当中啊回忆这个就是莲花生大师那么附属他要取的一个伏藏品，所以当时在那个不丹啊神山当中有这个就是说那个莲师的这个八大猛修法但是当时就是说一种特殊的这个因缘哈，那么当时那个房维宝也只是起了一个简单的那个莲师的这个猛修法的这个略修仪轨啊那个然后也是说在集生当中啊没有把这些伏藏品全部这个取出来所以这些哈确实不是我们在这个神话当中所说的，就是在这个我们超越了这个观现世相的这种境界的话，在佛法当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个就是说行径我们就是说有智慧的人的话，没有见到你不能够说马上否认产生邪见，一定要依靠什么呢？智慧乃至于自己修行相应的时候的话，很多殊胜的这个境界它会这个就是体现哈。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下面我们回向，然后回向完以后的话，道友们如果有些问题的话，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提问。索南德伊坦加若巴涅多内涅比扎隆潘谢江杰嘎那奇瓦隆车班耶卓比卓比卓阿卓阿修文殊师利勇猛智而不现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不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为愿速得金刚智。可以提问，今天大家抓紧时间啊。这里边道友问那个五种智慧哈，五种智慧的话，我们一般在汉传当中不是说有那个大圆净智啊，还有那个平等性智、成所作智，以及那个妙观察智吗？那么这里边再加一个法界体性智，那么有这个五种智慧。 五种障碍的话，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关在哪个角度来进行讲的五种障碍。这里边刚才都有问说那个，什么心识融入阿赖耶会不会那个中断相续？融入阿赖耶怎么会中断相续呢？阿赖耶又没有断，所以相续还是没有中断呀、啊。你怎么会怕这个受报转世难以安立呢？啊，依靠五种智慧的话，它这个五种障碍应该是指的那个什么贪嗔痴，贪心、嗔心、痴心，还有慢心和这个嫉妒心。道友们也问哈，说莲师该如何观想，是单身还是双身？他具体观想哈，应该是在那个我们前行引导文当中，那么观修这个上师瑜伽当中，他有具体的这个观想，你们可以参考那里边。然后是那个观单身还是那个双身，看你相信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信心哈。如果说对于密法的这个信心是这个上等的哈，你就直接观双身就可以。然后怕有一些这个就是说自己有一些不清净的这种想法，那么观单身也是可以的，主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就是说相续啊。这里边哈，道友们说，这里边道友问到业的真正依处是否是这个光明如来藏，否则那个就是说相续断灭的这个就是过失。我这里边我不太通顺哈，但是我大概明白你的这个意思。其实对于这个就是业的这个所依的话，我们说是依于这个阿赖耶。然后在心性修习当中，无光尊者也有讲到，这个阿赖耶的话有种种习气阿赖耶和本来清净阿赖耶。所以我们的这个业的话是依于什么呢？种种习气的这个阿赖耶，它不会依于这个光明如来藏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相信不会中断啊。道友还有问到说这个机位七十句啊，还有到位的这个七觉知。七十句的话应该指的就是我们就是说那个八个识当中的这个前七识啊，七十句。到位七觉知的话应该指的我们三十七菩提分法当中啊，跟这个七觉知是一样的。金刚瑜伽母是什么样的，大家也可以就是翻阅我们前行引导文当中哈，都有具体的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这个观修是有的。所以在那个上师在前面讲到这个瑜伽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哈，简单的这个上师瑜伽修法，那么自身要观为这个金刚瑜伽母，然后在具体的这个观修的话，你就要就是说把这个我们后面的这个上师瑜伽虽然还没有讲，你可以提前先翻一下，因为上师的翻译的这个文字啊非常的这个就是简明易懂，然后翻一下了以后大概有一个这个印象来进行做这个观修。这里边道友说习气融入法界的这个时候，你什么时候习气可以融入法界呢？你是在修法吗？完全像佛那样融入法界吗？如果完全像佛那样融入法界的话，那就是说断灭的这种习气也不需要有所依了，反正成佛了也不会在这个受报，所以这个时候也不会有断灭，那么这个时候依然是光明的这个心性不断。然后你在这个暂时到位哈，即便是在这个圣解行为你修一些密法的这种修行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就是习气融入阿赖耶哈，具体我不敢讲，但是的话如果没有现前像佛那样的这种境界的时候，你的这个阿赖耶的这种习气没有完全消于法界，所以这个时候相信不会中断。而且在大家观修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基本上其实我们在学院当中每天每一堂课哈，上师的这个课前面祈祷文也会念，金刚七句也会念，然后这个就是莲师心咒都念啊，所以这两个的话你都念。而且一般我们比如说在那个任何一个这个仪轨的这个修法之前的话一般你像在那个就是说尼玛巴的这个传承当中啊，任何一个这个大修法会之前的话都要念这个三遍就是莲师的这个七句祈祷文，然后下面的话才开始正式的一些仪轨所以我们在那个祈祷上师瑜伽的时候，然后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不可缺少的。还是刚才这位道友哈，死的时候你不要以为阿赖耶就没了，其实在唯识当中的这个就是说观点当中，死的时候阿赖耶不灭的。我们经常说去后来先做主公啊，确实就是说在死的时候前七识那么他会那个就是说隐没，但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话他不会这个隐没的，所以一时就是说相续，那么就是说刹那刹那呀，那么他的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这个相续不会间断。其实对于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哈，我们现在在这个凡夫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一些修法的这个就是说那个就是正向的话，我们对于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佛陀不说我们就是很难了知的。一般我们的这个心识的话是处在一种这个粗大的分别念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一般在我们的这个粗大分别念显现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比较细微的这个心识部分啊，指的就是这个阿赖耶，也是习气的这个所依，我们根本觉受不到。但是的话不代表说你觉受不到那么这个就不存在，然后死了以后的话这个阿赖耶死掉了，不会有这种说法。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啊，只是我们的这个色身啊改换了一个身体，但是我们的这个心识哈，在世间来 来进行讲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这里边说道友说死的时候他不是说按照世间说这个阿赖耶融入这个法界光明如来藏，但是阿赖耶融入这个法界光明如来藏的话，其实有修法的这种窍诀，有些是在这个中阴啊获得这个成就的时候，那么他没有必要就是有一个习气的这种所依哈。但如果是这个凡夫的时候，那么就是说如闪电一般，比这个闪电还要这个迅速啊，所以融入这个法界那个就是说光明如来藏的这个时间特别短，你没有一种修法的这种窍诀的时候根本认识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能取所取，你如果说认为完全消失也可以吧，然后就是说，但是的话，因为光明的这个心性啊，它没有什么呢中断。我们心性就是说阿赖耶，有时候指的是光明如来藏，有时候指的是种种习气阿赖耶。所以你像这个密法这一部分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甚深哈，我们不能够依靠这个分别念来进行这个理解。它就是说有些就是说讲到这个就是能够显现，但是这个显现的话，我是在想哈，我只是依靠一种分别念去这个寻思，你肯定不能够像这个成就者证悟者，因为一个凡夫说显现像这个佛那样完全二取那就是说消失的话，可不可能？你们可以就是说去这个思维一下吧。如果是没有的话，一个凡夫啊，我们只能够说心性就是光明如来藏，但是你的这个二取可能就是无法是完全消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的这个相续哈、依然还是这个没有中断哈。但是我这个只是供你参考，因为对于密法这一段你刚才所讲的这个教言的话，其实我有些地方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理解。那么说法的一些窍诀的话，因为就是说认识，尤其在中阴的这个时候啊，心性非常敏锐的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些说法窍诀你认识的这个时候，那么就是不是这个凡夫了，中阴可以获得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成就啊，所以也不会有你刚才所讲的这个过失。如果是一个凡夫完全没有修法窍诀，他无法来进行认识嘛，所以完全是处在我们现在的一种分别念当中，那这个时候的话应该相续不会中断。好，下面道友们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这一次辅导就到此结束。嗡阿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色德哄，嗡阿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色德哄，嗡阿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色德哄。